有没有想过啊，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是有一种心法，这种心法呢它可以让我们在任何领域做任何事情都必定能够成功。那这个心法呢就藏在1600年前的一部国家经典《同盟止观》，也叫做《小止观书》的第五章当中。嗨，大家好，我是大修。虽然《小止观书》啊本来是一本教我们怎么修禅定的书，但是啊这个《小止观书》的第五章说的这种心法呢，其实对我们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也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毕竟《小止观书》说，你一旦有了这种心法，那么禅定呢就必定能够修成。要知道真正的这个禅定呢，那可是极难修的，这个可不比你要当一国的总统或者是要当世界首富的难度要低。但是《小止观书》的第五章就说，你只要有了这种心法，哪怕再难的这个禅定呢，你也肯定能够修成。那既然这种心法能让我们把如此难的禅定都修成，那用这种心法把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做得更好，那不就更容易了吗？好，那么接下来呢就不啰嗦了，我们今天就来具体揭秘一下《小止观书》第五章方便行当中那个可以让你做任何事情都能够一心成就的心法。那《小止观书》的作者智者大师说啊，这个心法呢它一共是分为五点。那这五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欲。那这个第一点欲啊，是这五点当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同时呢也是最容易让我们着相的一点啊。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像佛经这样的内容呢，如果说你理解错的话，不但不会让你增长智慧，反而还会让你痛苦万分，这个在佛家呢就称为着相。那这第一点欲啊，光看这个表面上的这个文字呢就非常非常的容易让人着相啊。就比我自己，你看《小止观书》的前面四章我隔几天就跟大家更新一篇了，可是啊这个第五章为什么我一拖就拖了几个月才更新呢？啊，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啊就着相了啊，现在一个坑里面非常的痛苦。而且重要的是呢，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一章啊，并不代表我已经脱坑了，而是我明明知道这里有一个坑，可是我依然也还是时常的掉在这个坑里面啊。所以说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负面的案例让大家警醒。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智者大师啊讲的这个第一点欲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文当中他是这么说的，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故。意思就是说啊，你别看自古以来有这么多的佛教徒啊，但其实啊真正开悟的啊并且最终能够有成就的人呢还是非常非常少的。而那些能够开悟并且最终能够成就的人呢，他们都拥有着一种啊与普通人完全不同的善法欲。那具体是怎么样一种完全不同的善法欲呢？这里智者大师啊其实呢就是做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首先我们普通人呢一心只追求这个世界的一切妄想颠倒。那什么是妄想颠倒呢？比如说啊我们普通人呢一心呢只追求更多更强烈的快乐，比如说对美食的快乐呀，对帅哥美女的快乐啊，对金钱财富的快乐啊等等等等。那如果说啊对佛家一点不了解的朋友啊，那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明白了，我去追求快乐这多正常啊，啊怎么到佛家这里就成了妄想颠倒了呢？啊但是我相信能够看我小止观书第五章的朋友，那应该多多少少都能够理解了啊。因为快乐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快。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呢你可以回想一下，或者以后吧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仔细的去体验一下啊，就是咱们平时吃一口美食咬下去那种香辣脆嫩这种感觉的话确实很爽，但是那种爽呢最多也就持续个三五秒钟，然后很快啊那个爽感呢它就没有了，一顿饭吃完呢嘴一抹这个快乐它马上就跟着消失了，很快就消失了。然后呢你过一两个小时呢嘴里面没滋味了，你又想吃更好吃的东西了。然后呢再比如说男女之间的这种快乐，你觉得热恋的时候那种如胶似漆心跳加速脸红耳赤的那种感觉能够支撑多久呢？别说等到结婚了，可能说恋爱没几个月激情一退，剩下的就是各种鸡毛蒜皮，然后矛盾重生，爱也变成了烦恼了。那最后至于说财富，那问题就更明显了。比如说你刚买了一辆好车啊，开心了两个星期，然后呢你就看到邻居换了一个更好的，你的快乐瞬间就变成了不满足。又或者说你刚赚到了100万啊，高兴了没几天，可是你马上又会担心万一接下来赚不到了该怎么办呢？又或者说你刚赚了100万啊，结果又看到别人赚了1000万， 你这个快乐啊马上又消失了，又开始变得不满足了。但是啊，永远都有比你更有钱的人，永远都有你还买不到的东西。财富带来的快乐也是一样的，它很快就会跑掉了。然后呢，我们就会继续去追，但是这个追的过程当中啊，结果就把自己累得半死。那这里快乐的这个快的意思啊，其实它不仅仅是指快乐本身很短暂，更是指普通人追求的这个快乐啊，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你追求快乐的这个同时呢，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找上你来。你为了追求这些快乐，像是被一条无形的鞭子抽着一样，急吼吼的往前去赶，永远都在怕失去，但是永远又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啊。所以说佛家才称我们普通人追求的全都是妄想颠倒。你以为这些都是乐，但其实啊，这些快乐它转瞬即灭。最重要的是它灭的时候呢，还会给你带来无尽的失落、渴望、执着。就像是喝盐水去解渴，越喝越渴，把暂时的靠不住的刺激当成真实的幸福，结果却让我们彻底的迷失在求不得和不长久的痛苦当中。好，以上呢说的就是普通人的欲啊，叫做妄想颠倒。然后接下来呢，更重要的就是下面的这个对比了。那些最终能够开悟啊，能够有成就的人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善法欲啊，他们不追求这些妄想颠倒，而是一心只追求禅定。当然你一定要明白啊，佛家修这个禅定呢，它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最终的目的呢，是在禅定稳固的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如实照见诸法实相，最终能够显发出如佛菩萨一般的大智慧。那这里呢就有个问题了啊，我们经常听佛经里面说要得到如佛菩萨般的大智慧，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啊，到底什么是佛菩萨般的大智慧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显发出来这种如佛菩萨般的这个大智慧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啊，首先这里的这个智慧呢，肯定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智慧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说人有智慧呢，是说他有本事去赚钱，会算计，脑子转得快。那这里说如佛菩萨一般的这个大智慧呢，简单的说就是断烦恼啊，并且最终脱离轮回。那这个时候普通人可能又不理解了，佛家经常说这个断烦恼了生死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啊。那就像前面说的啊，咱们普通人啊，被这个美食牵着走，被这个感情牵着走，被金钱名利牵着走，一辈子心随境转啊，得到了就开心，失去了就痛苦，永远就被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欲望拿捏，你一直在快乐和痛苦当中不断的这个摇摆。所以说我们一辈子哪怕是再有钱再有本事，你依然注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自动的找上来。而从禅定里面生出来这个大智慧呢，就能让你彻底的看透美食它其实只是饱腹，情爱本是无常，财富只是身外之物。这能够让你慢慢的并且最终彻底的看破这些颠倒妄想。所以说禅定当中的大智慧呢，会让你慢慢的放下执念，不再被外境牵着情绪走，烦恼会越来越淡，慢慢熄灭，甚至到了究竟之处，彻底的断尽烦恼啊，你的心变得彻底的清净了。而且你一定要明白啊，佛家修行一直强调清净，讲究这个本心清净。这个清净呢，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首先啊，这个清净呢，它其实不光是说没有烦恼而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这种清净当中，我们会慢慢的觉知到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不生不灭永恒圆满的佛性。我们平时追求美食啊、追这个情感，追这个财富，求的都是外面短暂的忽生忽灭的假快乐。但是禅定里面显发的这个大智慧会让我们回归到本心，体会到自己本质具足的那种清净之乐、安稳之乐。那这种乐呢，不靠外面的美食，不靠情感啊，不靠金钱啊，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条件，它本来就在那里，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圆满自在。世间的乐呢，是刺激之乐，转瞬即乐，而且呢会有副作用。而佛性的乐呢，是本心之乐，并且呢是永恒之乐。这种乐呢，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常乐我净啊，它不是情绪上面的这种兴奋啊，也不是感官上面的这种快乐， 而是自信本质具足，不生不灭的那种安稳的圆满。它不需要外在的刺激啊，没有副作用，没有痛苦，而且是一种永恒自在的乐啊。所以说这样的乐才能够被称为真正的圆满啊。所以说大智慧不只帮我们断烦恼，还能让我们体会永恒的圆满的乐。那这个呢啊，就是在禅定当中显发出如佛菩萨一般的大智慧啊，它的这个作用。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智者大师说的这个善法欲和普通人的这个欲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一来呢就做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普通人的欲呢是向外去追逐五欲六尘，沉迷妄想颠倒，结果呢越追越苦。而那些能够开悟能够成就的人呢，他们的善法欲呢则是一心远离世间虚妄，只求禅定，求智慧，向内求清净，求解脱。而且接下来呢，智者大师为了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个欲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进一步形象的说，这个欲啊，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自愿好乐啊，也就是说啊，自相愿心喜好爱乐。那这里的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普通人的这个自相愿心，那多半呢都是赚钱出人头地，喜乐呢就是各种吃喝玩乐。但是啊，那些最终能够开悟有成就的圣人呢，他们却完全不同，他们的志向是拥有和佛菩萨一样的智慧，他们的愿心是解脱十方众生，他们的喜好爱乐是法喜，是禅悦，是内心的终极解脱。那看到这里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前面这一句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故，好像已经把这个善法欲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为什么智者大师要再跟我们补充一句，这个欲啊，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自愿好乐呢？这句话好像有点多余啊，好像有点多说了嘛。但是其实啊，这不是在啰嗦，这是智者大师在提醒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大坑啊，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非常容易让人啊着相的这个坑。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如果说啊你了解了一些佛法，然后呢，你也觉得佛法说的都挺对的。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有一天你真的觉得啊，原来这个世间的这些欲啊啊真的是转瞬即逝啊，你越追越苦啊，真的都是妄想颠倒啊，所以说啊，你也升起了一点善法欲啊，你也想改变，你也想像那些开悟的圣人一样去追求禅定，去追求佛菩萨那般的大智慧。可是这时候你就发现啊，你到生活中一去试就不对啊啊，我明明知道这世间的快乐是颠倒妄想，对吧？可是呢，我就是管不住我自己啊，一看到美女我照样心动，一看到豪车我马上就想去拥有，对吧？一听朋友说要打麻将，我又不自觉的啊想上牌桌去体验自摸的快乐。拿起手机，明明知道我被各种算法支配，可我依然忍不住一个视频一个视频的去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佛家说的这个道理我好像都听懂了啊，逻辑上呢我们也都认可了。可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志向，我们的愿心，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爱乐根本就没有转过来。我们嘴上说想修禅定，想求大智慧，可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愿好乐却依然牢牢地拴在世俗的吃喝玩乐名利情爱上。那这里呢啊，我就想勉强借用一下现在科学的这个话来解释一下，其实呢就是潜意识的问题。我们表层的意识可以听懂佛法，明明白白的知道世间一切的欲望都是这个颠倒妄想啊，也向往去修禅定啊，也向往得大智慧。但是呢，我们的潜意识啊，也就是我们佛家说的那个骨子里面的那个习气啊，它根本就没有改啊，依然还深深的这个偏爱美色，偏爱这个钱财，偏爱吃喝玩乐，偏爱各种感官刺激。所以说啊，智者大师呢又着重的为我们解释了一遍，真正的善法欲是自愿好乐，不只是嘴上表面意识上的认知，而是潜意识的，你发自内心的你的志向，你的愿心，你的喜好爱乐啊，都是想去追求禅定，追求大智慧，这才是真正的善法欲啊。其实这一点区别啊听起来啊，说起来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但你要去真心的去领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拿我自己来说，为什么这几个月我都不跟大家更新这个第五章啊？不是说不愿意讲，而是不敢轻率的讲，因为我觉得我读的这个佛经呢也不少了，这个佛理呢我也懂得很多了呀，但是我依然还是管不住我自己啊，我还是忍不住要沉迷手机，我依然还去打游戏，去打麻将啊，看到美女照样也会非常的心动啊，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自己就知行不可矣。啊，我非常清楚我骨子里面的这个习气啊，根本就没有转过来。那如果说我自己都没有真切的善法欲，那随便的就来讲这种圣贤经典，万一误导了大家，那可就罪过了呀。所以说我一直搁置不敢更新。而且啊，这个期间我不但不敢更新，还在这个期间呢不断的逼自己啊，要了断一切对快乐的追求，要升起真正的善法欲。但是结果却是呢，我越用蛮力去逼自己，靠意志力啊去压制，反而越陷越深。我越逼自己不刷手机，反而越忍不住沉迷手机。我越逼自己不去碰麻将娱乐，心里反而越来越惦记。我越用意志力不断的去硬逼自己，结果越逼啊自己越陷越深啊，最后我才突然醒悟，这个在佛家称为以石压草啊，就像是你本来想用石头去压住草，结果呢没有想到啊，草呢却从石头的旁边长出来了，甚至呢长得更疯啊。这就像呢一个人呢，他明明不想读书，却硬逼自己我必须要热爱学习，结果啊越逼越厌学一样。同时呢也像一个人明明很想吃炸鸡啊，却硬逼自己减肥，结果越逼自己呢反而后面越吃越多。这在生活当中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遇到了很多跟我这种类似的这种情况，明明知道该好好工作却贪图玩乐，明明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却怎么也不想去锻炼等等等等。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我们都以为是自己懒，是自己不自律，所以说常常自责悔恨。但其实呢啊，或许不是我们懒，不是我们不自律，而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欲啊出了问题，我们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善法欲，所以说我们知行不合一。所以说我开头就说了，这个小止观书啊，这一章不光是教你去修行的，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都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就像智者大师在讲这个善法欲的最后呢，还特别引用了佛陀亲口说的一句话，叫做一切善法欲为其本。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平时做事情也好，修行也好，你没有这么一份真挚的发自潜意识的这样一种善法欲啊，一切善法都修不起来，一切事情呢你也做不成。而有了这份这个善法欲啊，不管前路如何艰难，你也一定能行。所以说当你下次感到自责啊，感到悔恨的时候，一定要记起话这句话来啊，一切善法欲为其本，不是你不自律啊，你也不用自责，这是你潜意识啊，你内心深处的欲望的问题，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的所在。好，那么到此刻呢，那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既然善法欲这么重要，对吧？而且呢，你靠表层的这个意志力，你根本就硬逼逼不出来真正的这个善法欲，并且不但你硬逼逼不出来，还会以石压草，越压越乱。那么我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骨子里潜意识深处的这种自愿好乐真正的转过来，升起不假勉强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善法欲呢？那这里啊，大家放心啊，小止观书呢就给了我们非常非常详细的答案啊。其实小止观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整整五章的这个篇幅，它说到底呢就是在教我们具体如何一步一步升起不假勉强自然而然的善法欲啊。这五章总结起来叫做二十五方便。智者大师的意思是说啊，真正初学者去练止观练这个禅定啊，最好你不要一上来就去打坐啊，那样的话呢你根本就做不明白的，而是要先把这个二十五方便先练好，升起一点真正的善法欲啊，然后呢你再去练打坐去练禅定，才会真的事半功倍。那同样的就像练禅定一样啊，我们平时做事情也是如此的啊。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平时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对吧？多数的时候我们会把重点啊是放在想用什么方法啊去把这个事情去把它做成，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内心深处的欲。你完全忽略了你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呢，对吧？按照佛陀说的，你如果说你发自内心的你想把这个事情真的做好，你会想出无数种的方法啊。但是呢我们平时呢根本就忽略这个问题，你根本就不考虑你内心深处的这个欲，而是直接去想方法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呢往往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事情， 去考虑你内心深处的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补足这个短板，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具体如何让自己产生自然而然的善法欲。那要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你最好是把前面的四章啊也好好看一看，因为啊25方便呢是一个整套的系统，这25方便合起来呢才是完整的如何产生自然而然的善法欲，改变潜意识的具体的方法。但是呢这里时间有限了，之前的这个四章呢我已经全部讲过了啊，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接着来讲第五章行无法的欲后面的这个四个方便。那这四个方便应该呢也会打破很多人的这个认知，基本上你听这四个方便呢大概的也就能够听得出来怎么去培养这个善法欲了。那首先呢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法，叫做精进啊。我敢说啊，精进这两个字啊是整个修行界被误解最深啊，也是坑人最多的两个字了啊，几乎所有刚开始准备修行的人呢都在这两个字上面栽过跟头啊，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啊。啊，我就因为理解错了精进两个字呢，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啊。就比如说我刚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特别的热血啊，特别的想快点有成就啊，想快点去体验无与伦比的禅悦啊，甚至是想快点得到神通啊。我最开始觉得修行嘛，不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嘛？别人每天打坐一个小时，我就打坐两个小时嘛。别人不吃肉，我连鸡蛋牛奶都戒了，对吧？别人不刷手机，我甚至想直接把手机换成只能够打电话的老人机啊。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啊，这样呢就叫做精进啊，我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修行，不跟朋友聚会啊，不看电影，不旅游，甚至跟家人说话我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可是结果是什么样呢？根本就坚持不了两天，我就彻底崩溃了啊。我开始变得特别的烦躁，特别的易怒，看谁都不顺眼，打坐的时候根本就坐不住啊，满脑子都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修成啊，我怎么这么笨啊，我是不是不适合修行这样的念头。然后结局就是呢，突然某一刻彻底的爆发啊，经书一生啊，蒲团一踢，老子不修了，我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啊，我还不如回去刷手机打麻将吃喝玩乐呢，至少那样还能够体验一点点快乐。那你看啊，这个呢就是理解错了精进的下场，你越拼命越努力越对自己啊越狠啊，你离修行呢就越远了啊，你就离痛苦呢就越近了。因为佛家说的这个精进呢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回到原文啊，来看看智者大师是怎么说的。他说精进呢就是坚持境界啊，弃于五盖，初夜后夜，专精不废，譬如钻火为热，终不修行，是名精进善道法。那坚持境界的意思呢就是说守好做人修行的底线规矩，不越轨，不造恶啊。弃五盖呢就是弃贪欲盖、嗔恚盖、弃睡眠盖、弃吊诲盖、弃衣盖。然后呢哪怕是晚上闲暇时段呢也一心一意的用功修行，不偷懒，不荒废啊。那光看这个表面的这个文字呢，确实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像啊我之前说的那样的邪精进啊，拼命的去乱修。但是呢后面大师又补充了一句，譬如钻火为热，终不休息，是名精进善道法。也就是说就像钻木取火一样啊，火没出来之前呢手不能够停啊，这是真正的善道法。但是要注意了，就像我们钻木取火的时候，大师有说要我们在那里咬牙切齿使劲的这个钻吗？根本不是这样的呀，而是我们稳稳的持续的不紧不慢的戳啊。如果说你累了啊，那可以歇口气啊，等喘匀了再接着戳。所以说其实我们往往理解错了这段话的重点，不管是坚持境界也好，还是弃五盖，还是初夜后夜专精不废也好，它这里的重点不是让我们突然爆发出高强度的努力，这里重点是在说要不间断啊。特别是我们刚开始准备修行的时候啊，真正的精进呢不是说我每天必须要打坐这个四个小时不然不睡觉，而是说你可以每天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五分钟也行，但是重点就是每天都有这五分钟、十分钟啊，甚至呢哪怕你每天只坐下来数了十次呼吸，但是你每天都数没有间断，这也算是精进。又或者是你刷完了一个短视频啊，你突然想起来，哎，这是贪欲盖来了，又想让我再刷下一个视频，我再贪下一个爽点。然后呢你放下了手机，仅仅只是闭上眼默默的数了三次呼吸， 那这个时候哪怕你只是停下来了几秒钟，但是你经常这样做，这也是精进啊。所以说精进的秘诀呢，就是这个四个字，叫做细水长流啊，不是你突然猛的这种努力，对吧？你猛的那种努力能够持续多久啊？你持续不了多久啊，很快你就会反感的。你越逼自己每天必须两个小时，对吧？你越会像我以前那样啊，坚持两天你就彻底的崩溃了，甚至最后你连五分钟你都做不住，对吧？特别是在修行的初期，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习气啊，在佛家说它不是一辈子，是几十年养成的，是上辈子、上上辈子无数的年月累积起来的，这种习气无比的强大，无比的根深蒂固。所以说在最开始一定要注意啊，精进呢就是不间断的细水长流，不然的话呢，你一定会被这种无比强大的习气所反噬。当然了，等我们入门了啊，你修止观修禅定有一定效果了，你在禅定当中真正的体会到了真正的法喜的快乐啊，你真的觉得哎，修行是件很舒服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逼自己了，自然而然的啊，你就想去做啊，就像你喜欢打游戏啊，你不用别人去逼你，你自己就会天天打啊，就像你喜欢看剧，你不用别人去逼你，你自己就会天天去看，当你体会到了法喜了，对吧？修行也是一样的，当你真的甜到了尝到了法喜的甜头，你不用逼自己精进了，你自己就会去精进，这才是精进真正的含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聊第三法，叫做念。那念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也来先看这个原文啊，智者大师说，要念世间为欺狂可见，念禅定为尊重可贵。那这句话呢，光看这个表面意思呢，也非常容易让人着相啊。表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在心里面一直挂念着，要经常提醒自己，世间的快乐啊是带有欺骗性的，是低贱的，不是真正的乐，而是要经常念到，要想到这个禅定啊，大智慧啊，它才是可贵的。那这里啊，光看这个表面意思呢，就非常容易让我们产生厌世的这种情结啊，似乎是在说让我们这个拒绝快乐，让我们仇恨这个俗世。但其实啊这里是在说啊，你根本就不需要讨厌美食，你也不用去讨厌爱情，也不用去讨厌钱，你只需要经常在心里面窝一下，有一个念头，这个窝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知道这些东西啊，这些俗世的这些东西呢，它是不长久，它是有副作用的。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心里面一直挂念的那件事情，不是靠意志力去压啊，而是经常想起来啊。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你对着镜子说一句，今天不管遇到好事坏事啊，它都会过去的。这些念头呢都是带有欺骗性的，我才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呢。又比如说啊，你每次拿起手机刷视频之前呢，先停下来一秒钟啊，问自己啊，这个刷视频啊真的是一种放松，是一种休息吗？还是说我在被习气牵着鼻子走？这其实呢是在贪求一种转瞬即逝的爽感啊。其实一个视频的爽感呢和他的这个快乐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呢一个爽感过后呢，我们就去追下一个爽感，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又比如说啊，每次吃完饭放下筷子的时候，感受一下那个还想再吃一口的那个念头，然后对自己笑一下，你看哎，又来了。这个呢就是念啊，你一天当中不需要出现很多次这样的念啊，你也不用太强烈的要求自己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念，哪怕每天只有几个瞬间有这样的念啊，只要一天当中能够出现几次世间欺狂可见的念头，你就赢了。时间久了啊，它就像肌肉记忆一样，慢慢的它就会自然而然变成骨子里面的东西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第四法，叫做巧慧啊。巧慧呢，我就不跟大家念原文了。其实巧慧呢，不是指什么高深的这个智慧啊，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说会做对比，会算账啊。你不是舍不得世间的快乐吗？好，那么大师呢，从来不逼着你去舍，而是教我们呢，你就坐下来，拿张纸啊，左边写世间快乐的好处，右边写世间快乐的代价。然后你就可以诚实的写，比如说左边快乐的好处是吃美食爽啊，对吧？谈恋爱甜啊，有钱啊，有面子啊，对吧？刷视频放松啊，对吧？那右边快乐的代价呢，你也要如实的写啊，你吃完了还馋，对吧？永远你得不到满足，激情会淡的呀， 对吧？你会怕失去啊，怕比不过别人了啊，然后呢，你会越刷越空虚，身体也变差了，时间也没有了，然后呢，你做正事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动力呢也没有了。你看左边每一个好处，右边都有好几条代价，而且代价呢是持续的，好处呢却是短暂的。然后呢，你再来写禅定智慧的好处，你的心会越来越稳，不怕失去。情绪也不会崩溃了，晚上你会睡得更香了，老了也不慌了，甚至到死的那一刻你都不会怕了，等等等等，有这么多好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右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啊，这些好处呢，它是一旦有了，谁也拿不走啊，它是永恒存在的。你只要经常做这样的对比练习，你的心呢就会慢慢的往更划算的那边靠啊，这个叫做巧慧啊，不是说硬掰。而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去改变潜意识，是算明白了之后的一种自然的选择。好，那最后呢，第五法叫做一心分明，这个就简单了，我也不跟大家念原文了。意思呢，就是说，你经过前面的这个巧慧去算账、去对比啊，然后呢，你也精进了，也经常提炼到啊世间这个七狂，然后呢，你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啊。我不再想跟那些短暂的东西去跟他瞎折腾了，我就想安安静静的修止观、修禅定，哪怕每天只做个10分钟。那到这个时候，你做出了一个决定，好，我今后呢就走这条路了，不再来回的拉扯了。你不会一会儿舍不得世间的快乐，一会儿又想修行啊？要注意啊，这个决定呢，它不是你咬牙切齿的逼着自己做决定，而是很平静的，哎，你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啊，你今后呢就打算走这条路了，就像你终于决定跟一个折磨了你很久的人说分手一样啊。之前呢，你们俩之间各种分分合合啊，折磨得不行了。这时候呢，你终于发现了他不是你的良人了。然后呢，等你说完分手之后啊，你心里面反而彻底的放松了。这个呢就叫做一心分明，不是说这时候你就一点杂念就没有了啊，你这个时候经常也还是会。沉迷快乐，但是呢，你大大的这个方向定了啊，哪怕平时呢有这种小的这个反复啊，你也经常能够觉察啊，你不怕他来了，你也不在意了，因为你知道这些这个小的这个反复啊，它就像是路上的风景一样啊，只要这条路我们一直走下去，我终将得到究竟的圆满，这些路上的这个风景呢，它都影响不了我啊，这个呢。就是一心分明。那最后呢？啊，我们就总结一下啊，就是你根本不需要你靠蛮力去升起这个善法欲，你只需要第一精进，每天做一点点，你不是突然猛烈的去发力，而是细水长流的，不间断的，每天花一点点小精力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呢，练生活当中多设几次这个小锚点，对吧？你经常念到世间七狂，禅定尊重可贵。第三，巧慧反复的去算账，让心自动的偏向清净。第四呢，一心光明啊，大方向定了，就不再会像我之前一样，因为啊一会儿舍不得世间的快乐，一会儿又想修行而内耗而悔恨了。那么没有了内耗，没有了悔恨，心自然就更加的光明了。好，那么以上这个四个做到了，这个善法欲啊，也就是你骨子里面那种志向、喜好、爱乐，它就会像春天的草一样，自己慢慢的长出来。啊，你不是硬逼出来的，而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完全做到啊，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啊，至少我敢讲这一章了啊，因为我知道你不必等到完美了才能够分享，一边掉坑一边爬出来啊，一边告诉后面的人这里有坑要小心。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善法欲。好，那么第五章呢就讲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啊，也曾经有过逼自己逼到崩溃的那种时候。欢迎在这个评论区聊一聊你的故事，咱们互相打气，慢慢来。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